以赛亚书30章15节，大家都翻到了吗？还没翻到的话，我们一目了经文。好，让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30章15节，预备起。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洁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紧致不肯。圣经读到这边，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冯牧回来了。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讲题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也请司礼婉明姐妹为她当翻译，我们一同用心的来听听冯牧今天的讲章。
唔喺大家当中有两个星期嘅时间，
不在大家当中已经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喺呢度补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这边我补祝大家新年快乐。
愿耶稣基督嘅平安常与大家同在。
愿主耶稣的基督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咁呢早上我哋因应香港嘅疫情嘅情况。
今天早上我们因应香港疫情的状况。
我哋采用。在这里崇拜和网上同时直播，
我们采用在这边直接崇拜，还有在网络上做直播。
我想尽管科技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方便，
我想尽管科技为我们带来一些方便，
我们仍然是一个崇拜，
我们仍然是一个崇拜。
崇拜代表我们以灵以诚去敬拜这位伟大的主，
崇拜代表我们以灵以诚去敬拜我们伟大的上主，
不是随随便便，
不是随随便便的。
所以我呼吁在家中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呼吁在家中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
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跟你的家人一起的去专心崇拜，
跟你的家人一起能够专心的去崇拜，
不要走来走去，
不要走来走去，
不要一路吃早餐一路崇拜，
不要一边吃早餐一边做崇拜。过
几个星期我想对香港人来讲呢，
在过去几个礼拜我想对大部分的香港人来说，
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噩梦的里面，
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噩梦的当中。
这个噩梦是来自人突然其来那种的对疫情那种的恐惧和无助。
这个噩梦是来自于我们人突然对一个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的恐惧还有无助。
我想更无助是政府处理疫情那个表现令我们彻底失望。
更无助的是因为我们政府对疫情的处理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失望。
令人没办法安心。
令人没办法安心。
于是我们人人自救。
于是我们人人自救。
只要你听见哪个药房有口罩供应，
只要你听到哪一个药局有口罩供应，
有人通宵去排队购买，
有人通宵的去排队购买，
超级市场的米和卫生纸被抢购一空，
超市的米还有卫生纸被抢购一空。
我多谢某弟兄用一卷厕纸嚟，唔系一条厕纸嚟接济我今朝。
我很感谢有弟兄用一条卫生纸来接济我。
我喺南非翻嚟之后，
我在南非回来之后，
去到超级市场，
去到超市，
乜都冇得买，
什么都买不到，
买咗几包面，
只是买了几包面。
我哋喺网上睇到太多似是而非嘅消息，
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太多似是而非的消息，
我哋又冇办法去求证，
我们没办法去求证，
又唔敢掉以轻心，
又不敢掉以轻心。
你知道加上香港人怕落后的性格，
你知道香港人怕落后的性格。
结果咧，有人就咁样开玩笑。
结果有人这样开玩笑。
佢话武汉肺炎嚟到香港咧就变种。
说武汉肺炎来到香港之后就变了种。
就变成一种叫做冇脑。
就变成一种叫做无脑。
或者盲抢炎。
或者是盲抢炎，抢购的抢。
集体恐慌咧就遍布全港。
这种集体的恐慌就遍布全港。
甚至乎有时候咧去到一个唔合理嘅程度。
甚至到了一个不合理的程度。
唔好误会，牧师唔系鼓吹一种盲目嘅乐观主义。
不要误会，我不是在盲目鼓吹一个乐观主义。
至少我唔好似某位政府长官下令冇病唔好戴口罩。
至少我没有好像某一位政府长官下令叫没有我生病的人不要戴口罩。
我喺南非睇到嘅时候，
我在南非看到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系真系唔相信有人可以讲出咁嘅说话。
我真的不敢相信有人可以说出这些话。
呢啲系基本常识都缺乏嘅。
这是基本常识都缺乏。
我喺南非每次经过一啲嘅药房，
我在南非每一次经过药局，
我都入去问有冇口罩卖。
我都会进去问一下有冇口罩可以卖。
我谂住买钻石俾大家做手术，我又买唔起。
我那如果买钻石给大家，我买不起。
我谂住买啲口罩翻嚟，即系做手术啦。
我想说买一些口罩给大家当手术。
结果咧就钻石容易买，
结果呢钻石比较容易买，
口罩一个都买唔到，
口罩却一个都买不到。
恐慌是一种人求生的本领，
恐慌是一种人求生的本领。
我哋一种自我嘅保护嚟，
是一种自我的保护。
我喺开普敦，
我在开普敦。
有一晚我仔 Amos 咧就为我安排咗去尝试一餐非洲特色嘅大餐。
有一个晚上，我的儿子 Amos 安排了我们去尝试一顿非常有特色的非洲大餐。
留意系只安排嘅啫，
留意只是安排而已。
要自费嘅，
啊，自费的。
啊，结果嗰个自费令到我而家非常之麻烦。
结果那个自费让我非常的麻烦。
因为我要喺南非网上转翻啲钱俾佢。
因为我要在南非透过网路把钱转回去。
银行就发觉我个银户口有一个唔寻常嘅活动。
银行就发现我户头里面有一个不寻常的活动。
马上将我银行即系锁咗。
就把我的户头锁住了。
我呢两日打电话喺美国嗰度，想 reopen 翻个银户口。
我这两天打电话去美国，想说重开那个户口。
佢最新要我飞翻去，佢先至可以 activate 到我。
他却叫我要亲身飞回去美国才可以重开。
本来我哋每日出街都系坐嗰啲 Uber 咧，即系去出入嘅。
本来我们每一天都是承担那个 Uber 通勤的。
但系嗰晚谂住喺个餐厅嚟酒店只系十分钟嘅路程。
那一天晚上打算只是从餐厅回到饭店，大概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食完饭散下步啦。
吃完饭散散步吧。
咁啊，决定咧就步行翻酒店。
就决定步行回去饭店。
一出门口。
一出门。
一个黑人就冲埋嚟，
就有一个黑人冲过来，
就问我哋要钱，
就跟我们要钱，
口出恐吓，
口出恐吓，
我唔想再犯罪坐监，
我不想再犯罪坐牢了，
你要俾钱我，
你要给我钱，
佢话你哋有钱食大餐，
你们有钱吃大餐，
点解你唔帮忙我？
为什么不帮我呢？
咁就不断口出恶言，
就不断口出恶言，
话我哋冇同情心啊，
说我们没有同情心，
你好邪恶嘅人啊，
是很邪恶的人，
摆脱咗佢之后，
我们摆脱了他之后，
我仲唔识死喎我。
我还不怕死哦！
我就谂住有条小路 shortcut 可以行入去酒店。
本来我想说有一条小径可以，好像捷径一样进到饭店那里。
行到嗰个路口，
走到那个路口呢？
突然间喺对面马路就冲咗两个嗰啲嗰啲叫公众保安，
在对面马路就冲出两个公众保安出来。
我哋千祈唔好行入嗰条。
他们说你千万不要走进那条小径，
因为嗰度有一班嘅露宿者。
因为那里有一群无家者，
嗰啲行去酒店嘅人，
专门是抢劫那些不往饭店的人。
结果就陪我咧就行另一条路送到我翻去酒店。
结果他们呢就陪伴我绕过另外一条路回去饭店。
当然即系既感恩又学了教训啦。
当然是既感恩也学一场教
训。每次出门口啦，
每一次出门呢，
其实见到啲黑人咧都。即心里面有一种恐惧，
其实每一次看到那些黑人，心里面就有一
种恐惧。我银包就袋定几百蚊，
我钱包就放了好几百块。
谂住有咩事就孝敬佢哋。
想说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就可以孝敬他们。
当人面临一啲冇办法逃避或者难以承受生命威胁嘅时候，
当人面临一些无法逃避还有无法承受的生命威胁的时候，
一般我哋有三种嘅反应。
一般我们有三种的反应。
第一种我哋就系叫攻击或者反抗。
第一种就是攻击或反抗。
如果当晚嗰个人要伤害师母，
如果那天晚上有人要伤害师母的话，
我冇得选择噶，我一定要起嚟反抗。
我没有选择的，我一定要起来反抗。
因为我要保护我嘅家人。
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家人。
可以束手待毙，
我不可以束手待毙。
第二种嘅情况咧，
第二种情况呢，
我哋就系逃跑啦，
就是逃跑了。
当然啦，如果情况许可，
当然如果情形许可，
中国人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啊嘛。
中国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哋一面走一路梗系嗌救命啊 ，help me help me。
我们一边走了一边会说 help me help me， 救我救我，
希望引起别人嘅关注，
希望可以引起人
注意。第三种咧。
第三种呢，
我哋咧就好似 freeze 咗，即系冻结咗喺度啦。
我们就会冻结，
因为俾嗰种恐惧吓到唔识反应。
因为我们被恐 恐惧吓到不知道如何反应。
中国人认为那种叫呆若木鸡、啊、
中国人形容那种叫呆若木鸡，
整个人就僵在那里，
整个人都僵在那里，
好像默然接受，
要默然接受。
所以当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入侵香港的时候，
所以当武汉肺炎的病毒入侵香港的时候，
我们本能是现在作出一种反抗，
我们本能会做出一个反抗，
我们拼命去找这个口罩去抵抗这些细菌，
我们去找拼命的去口罩来抵抗细菌，
我们是保护自己，
我们是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的家人，
我们保护我们家人，
我们甚至乎囤积口罩，
甚至我们会囤积口罩，
消毒液，
消毒液，
日用品和粮食，
还有粮食。
其实这个不一定是自私的行为，
其实这并不是自私的行为，
这是一种本能的反抗，
这是个本能的反抗，
是一种作出一种自我的保护，
是做出一种自我的保护。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一般恐慌是会造成一连串的连串反应的，
一般的恐慌会带来一连串的反应的。
我们先从感觉开始，
我们先从感觉开始，
当我们突然涌起一种即系无名嘅恐惧。
当我们突然间涌起一个无名的恐惧的时候，
我哋发觉我哋嘅生命受到威胁啦。
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受到威胁，
我哋面临危险啦，
面临危险，
我哋产生嗰种嘅恐慌，
就会产生一种恐慌。
所以我哋面临恐慌嘅时候咧，
所以我们面临恐慌的时候呢，
或者突然好严重嘅惊吓嘅时候咧，
或者是突然非常惊吓的时候，
点解有啲人会晕倒咧？
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晕倒
呢？其实一种自我保护，
就是一种自我保护，
避免过度恐慌而进一步受。
是避免过度恐慌而受到伤害。
随着恐慌，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即系所谓叫本能的反应了。
随着恐慌，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应。
但这种行为呢，通常都不理性的。
这种行为通常不太理性的。
特别今次在武汉的肺炎的病毒入侵香港。
特别是在这一次武汉肺炎的病毒入侵香港，
我们其实香港人吸收了十几年前 SARS 这个经验，
我们香港人其实吸收了十几年前 SARS 的经验，
我们现在形成一种叫羊群效应，
我们形成了一种羊群效应，
集体恐慌，
集体恐慌，
所以我们什么都抢咯，
所以我们什么都抢，
抢口罩，抢消毒液，
抢口罩，抢消毒液，
抢漂白水，
漂白水，
抢米，抢厕纸，
抢卫生纸，抢米。
其实这个是一反我们平时那种的常态，
其实这是一反我们平常的常态，
我们做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
我们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
我再次讲，这些不是一些的自私，
我再次说这并不是自私，
这个是一种极度恐慌之下，
其实在极度的恐慌之下，
我们尝试做一些的事来为求自保，
我们尝试做一点事情为求自保，
我们不想束手待毙，
我们不想束手待毙。
随着一连串这些盲目行动之后呢，
随着这一连串盲目的行动之后，
其实我们慢慢消化了
我们慢慢消化，
我们冷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了，
我们就去到认知那部分，
就到了认知的部分，
我开始去反省了，
我开始去反省，
去想下了，
去思考，
咦，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用呢？
到底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用呢？
我在网上看到一幅 图片，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幅
图片，一位女士用那个超市场的车仔，
有一个女士推着超市的推车，
里面有大概十大袋米，
里面大概有十袋袋米，
我想如果一家几口的食量呢，
我猜她一家几口的食量
大概可以食用一年，
大概可以吃一年。
我相信她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相信当她冷静下来的时候，
她就会笑，哎呀，那天我为什么那么傻要买那么多米，
她就会笑自己，哎呀，为什么我要买那么多米呢？
你稍微熟悉香港的法例，
你稍微熟悉
香港
的
法
例，
规定米商有足够一年的米的存量供香港人食用。
香港的法律是规定米商必须要囤足够一年香港人食用的米量的，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社会现况来分析呢，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社会现象来分析呢，
香港现在是陷在第一个恐慌的阶段，
香港现在是陷于第一个恐慌的阶段当中，
所以我们在那种恐慌里面做了很多没有理性的行为，
所以在这种恐慌当中我们做了好多不理性的行为，
即使说那些商店说、哎、口罩卖完了，
即便那个商店说我们口罩卖完了，
啲人仍然喺度排队，
仍然是要
通宵
排
队，
通宵排队。
我哋等奇迹出现，
我们在等待奇迹出现。
网上有一啲咁嘅传闻，
网络上有这样的传言。
啊，如果五饼二鱼发生喺嗰啲药房嗰度几好咧？
啊，那如果五饼二鱼的奇迹发生在药局里，那就好
了。越派越有系嘛？
他们越发越有，
传完又传，
传然继续传。
最后每人仲攞十二蓝口罩翻屋企。
最后大家可以拿十二蓝框的口罩回家。
唔系。理性 出现一些的，不是理性分析出现什么问题，
恐慌并不是理性去分析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恐惧实在太大，
而是恐惧实在太大，
盖过了我们平常那种的认知的能力，
而盖过了我们平常认知的能力，
以致我们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行为，
以致我们做出一些违反常态的
行为，恐慌会冻结了我们的记忆，
恐慌会冻结了我们的记忆，
令我们没办法去正常去思考，
让我们没办法正常的去思考，
甚至我们忘记了这个真理，
有些人有时候我们甚至忘记了某些真理，
我们忘记了寻求主，
我们忘记了寻求主，
我们忘记了唯有上帝才是我们唯一的保障，
我们忘记了唯有上帝才是我们唯一的保障，
我们香港的教会是很受奥古斯丁那种的熟灵操练的观念，
我们香港的教会是非常受教父奥古斯丁的熟灵操练，
他的熟灵操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熟灵操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简单我们就叫祈祷，
简单来说我们是，
但是在个祈祷的里面呢，他每次是用记忆和回想上帝的作为，
然后在祷告里面的每一次我们都用记忆回想上帝，
我们想起上帝那个救赎，
我们想起上帝的救赎，
我想起上帝在我们人生高高低低去怎样从未缺席，
我们会想起我们在人生当中高高低低的时候，上帝从无缺席，
我们从回忆当中去回想上帝的作为，
我们从回忆当中去回想上帝的作为，
我们从那种彷徨无助，
从那个彷徨无助
很焦虑的里面，
非常焦虑的当中，
将焦点转移去回上帝伟大的作为，
把那个焦点放回去上帝当中，
早祷会我经常唱一首诗歌，
我们在早祷会经常会唱一首诗歌，
在我们的普天颂赞的270首，
是在我们的普天颂赞的第270首，
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每次当我遇到这个困难，
每一次当我遇到困难，
我自己没办法解决，
我自己没办法解决，
有时候甚至无感到失望绝望的时候，
有时候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的时候，
心里面就响起这首诗歌，
心中就会响起这首诗歌，
歌词那里说你心是否困倦愁烦，
歌词说你心是否困倦愁烦，
眼前一片黑暗蒙蒙，
眼前一片黑暗蒙蒙，
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
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
生命变得更自由丰盛，
生命变更自由丰盛，
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定睛在他奇妙的作为，
定睛在他奇妙的作为，
在救主的荣耀恩典大光之中，
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当中，
世上的事必显然虚空，
世上的事必显然为虚空，
这种不是一种心灵的逃避，
这并不是心灵的逃避，
这种是一种信心的仰望，
而是信心的仰望，
另外属灵操练里面有一项我们写叫灵情日记，
然后在属灵操练当中呢，我们会写灵程日记，
就是有系统呢去记低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
就是有系统的去把上帝在你生命的作为写下来，
我们很熟悉呢温伟耀教授，
我们非常熟悉的温伟耀教授，
当年他仍然在中国神研究院里面做教授，
那当年呢仍然在中国神学研究院那里担任教授，
大家知不知道他有一个智障的女儿，
大家知不知道他有一个智障的女儿呢？
但是有一天他收到消息，他太太患上末期的癌症，
有一天他收到一个消息，就是他太太患上了末期的癌症，
而且那个恶化程度是很快，
而且那个恶化的程度是非常的快，
他在传记那里曾经这样写下，
在他的传记当中他这样写道，
他说我一个人漫无目的行在九龙塘的街上，
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九龙塘的街道中，
满面泪痕，
满面泪痕，
好像行尸走肉咁，
好像行尸走肉一样。
天下之大何处容身呢？
天下之大何处容身？
我多年的神学训练同埋知识，
我多年的神学训练和知识，
冇办法回答我自家嘅处境，
没有办法回答我现在的处境。
如果有人安慰我，上主掌管一切，
如果有人安慰我，上主掌管一切，
我会怒目相看，
我会怒目相看。
你根本唔明白我嘅，
你根本不明白我的痛楚。
我完全沉醉喺自己嘅痛苦同埋无助当中，
我完全沉醉于自己的痛苦还有无助当中。
我连发出一个苍白 祷告的力量都没有，
我连发出个苍白祷告的力量都没有，
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毁灭，
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毁灭了，
生无可恋，
生无可恋。
后来有一天他无意中翻开自己的凌晨日记，
他说有一天他自己翻开了，无意当中翻开自己的凌晨日记，
一页一页地翻开，
一页一页地翻开，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上主在哪里啊？
上主在哪里啊？
上主一直在我的家人当中，
上主一直在我的家人当中，时刻同在。
我只不过是被眼前的恐慌胜过，
我只是被我眼前的恐慌和胜过，
遮盖了我看到上帝的作为，
遮盖了我看到上帝的作为，
我忘记了上帝我身上的作为，
我忘记了上帝在我身上的作
为，
我
以
为
他隐退，
我以为他隐退
了，
以为他忘记了
我。我咁讲祷告唔系话我祈祷完落去就买到口罩。
祷告并不是说你祷告完然后下去就可以买到口罩。
我买到消毒液，买到厕纸，买到米。
我可以买到消毒液，买到卫生纸，买到米。
疫情马上消失。
然后疫情马上消失。
但系祷告能够让我哋嘅心定落嚟。
但是祷告可以让我们的心定下来。
从嗰种恐慌嘅思虑摆脱。
从恐慌的思虑中摆脱，
当下上帝的同在，
享受当下上帝的同在，
从神而来的平安，
从神而来的平安。
我们仍然要遵照医生的建议，
我们仍然要遵循医生的建议，
我们要小心做各项防护的措施，
我们要小心做好各项的防御措施，
至少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的家人，
至少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家人，
也保护社会的安全，
保护社会的安全。
我不会好像那位女士那样做，讲那些反智的行为，要脱低口罩。
我不会像那位女士一样说一些反智的行为，把口罩脱下来，
但要记住，
但是要记住，
最终的保障是来自上主的应许，
最终的保障是来自上帝的应许。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时间，
你留在家的里面，
当你留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不鼓励大家不停上网看电影，
我们不鼓励大家不停上网看电影，
我们好的操练安静，
我们要好好操练安
静，透过回忆上帝的话语，
透过回忆上帝的话语，
引领我们回归返回上帝的里面，
引领我们回归回到上帝
的里面，因为唯有他才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因为唯有他才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今天早上我们选读的经文，
今天早上我们选读的经文，
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
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
即使兵临城下，
即便是兵临城下，
当时的强大的亚述国兵临城下，
当时强大的亚述国
举国即将灭亡，
兵临城下，举国即将灭亡，
真正那个的保障不是我们自己伟大的军事力量，
真正的保障并不是自己伟大的军事力量，
不是英明的君王，
并不是英明的君王，
而是上帝，
而是上帝。
所以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留意最后那句，
留意最后那句，
你们竟自不幸，
你们竟自不幸。
人为什么不肯在困境的时候安静去仰望上主呢？
人为什么不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安静仰望上主？
因为我们活在恐惧的里面，
因为我们活在恐惧当中，
我们以为用我们的方法可以解决，
我们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事情，
上帝已经离弃了我们，
以为上帝已经离弃
我们，或者
我
们以为依靠上帝是一种空谈，
以为依靠上帝是一种空谈，
而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的作为，
而忘记了上帝在我们生命的作为。
我再次讲，我不是鼓吹盲目的一种的平安，
我再次说，我不是鼓吹盲目的平安，
好像圣经里面所讲，
好像圣经所说，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我们的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
我们的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
你留意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你留意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天使报喜讯的说话是什么呢？
天使报喜讯的时候说什么呢？不要惧怕。
复活的主经常讲一句说话是什么呢？
复活的主经常说一句
话，愿你们平安，
是愿你们平安。
所以我们基督教所关注或者所强调的，
所以我们基督教所经常所关注的所强调的，
我们不是除去惧怕，
不是除去惧怕，
而是我们有那份信仰的勇气，
而是有那份信仰的勇气，
勇敢的去面对惧怕，
勇敢的去面对惧怕。
网上传流了一段的片段，
网络上传流一个片段，
是很多年前一 一批美国的医生，
是很多年前一批美国的医生，
他们大部分是基督徒，
他们大部分是基督徒，
当时他们出发去准备去另一个疫情的国家去协助，
当时准备要出发到另外一个疫情严重的国家，
他们围着一起来祈祷，
他们围在一起在祷告，
他们明知去那个地方他们所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们明明知道要到那个地方要付出很大的生命代价，
但他们求主与他们同在，
但是他们求主与他们同在，
他们勇敢去面对这些惧怕，
他们勇敢地面对那个惧怕。
我不想提倡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不想提出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信耶稣的人不用怕的，
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不用怕、
啊、不用怕耶稣在大厅，
不用怕耶稣在大厅、
啊、所以我奉主的名掩住个口就不用戴口罩了，
所以我 奉主耶稣的名我把嘴巴捂住就不用戴口罩了、
惧怕是一种没信心软弱的表现，
惧怕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
我不同意这种表面的看法，
我并不认同这种表面的看法，
信耶稣的人当然会惧怕啦，
信耶稣的人当然会有惧怕、啊、
喂，如果从信仰的角度，
从信仰的角度，
人有时候因为惧怕我们才寻找信仰，
人有时候是因为惧怕而才会寻找信仰，
人懂得惧怕上帝，
人懂得惧怕上帝，
我们才懂得敬畏上帝，
我们才懂得敬畏上帝，
惧怕和敬畏这个字在圣经原文是一样，
惧怕跟敬畏在圣经的原文是同一个字，
耶稣复活的第一个晚上，
耶稣复活的第一个晚上
呢，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
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
闩了门待在家中，
就把门关起来待在家中，
耶稣就在当中那里显现，
耶稣就在他当中显现，
第一句话是什么，
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又给钉痕的手给门徒看，
然后把钉痕的手给门徒看，
因为耶稣每次的出现，
因为耶稣每一次的出现，
将平安和喜乐带给身边的人，
就把平安和喜乐带给身边的人，
惧怕让人关起门，
惧怕让人把门关起来，
惧怕让人困在屋中，
惧怕让人困在家里，
不敢出去，不敢见人，
不敢出去，不敢见到人，
不敢做任何的事，
不敢做任何的事情，
失去做人基本的能力，
失去了做人基本的能力，
但耶稣来到我们那里，
当时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他说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这种的平安就是一种恐惧的当中，我仍然有一种属天的平安，
就是在即便在恐惧当中，我仍然可以有从天而来的平安，
所以犹太人见面问安的第一句话，
所以犹太人见面问安的第一句话，
他们就是平安，
他们会说平安，
沙龙，平安。对你来讲，平安是一句很奇妙的说话。
对他们来说呢，平安是一句很奇妙的话。
平安这句说话有两个的特色和信念。
平安这句话有两个特色跟信念。
第一个特色呢，平安是显出一种的美好。
对，第一个特色呢，平安是显示出一个美好。
我们明白平安那种的重要性。
我们明白平安的重要性。
原来在没事发生的里面。
原来在没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一份的恩典。
其实已经是一份恩典。
平安在希腊文的里面那个意思是平安、和平和和睦。
平安在希腊文里面是平安、和平和和睦。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平安、快乐。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平安、快乐。
友好、福祉、健康和兴盛。
友好、福祉、健康、兴盛。
所以愿你们平安。
所以愿你们平安。
的意思就是愿上主各样的美好、美善都临到大家。
是代表愿上主将各样美好、美善的事都赐给你。
平安有第二个特色。
平安有第二个特色。
这个字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状态。
这两个字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状态。
譬如在国与国之间。
例如在国与国之间。
平安是表示和好。
平安是代表有和好。
和平没有战争。
和平没有战争。
我们彼此保持一个和好的关系。
我们彼此保持个和好的关系。
如果在人际之间呢，
然后在人际之间呢，
这个是表示我们有一个和睦的关系。
这是代表我们有和睦的关系。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这么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
他说神召我们原本是要我们和睦。
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这个是指人与人之间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是指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
这个就是平安。
这就是平安。
当然这个都可以指在崇拜的里面，
当然这也可以在应用在崇拜当中。
这个平安是表示我们有一个的秩序，
崇拜平安是代表我们有一个秩序，
有一个和谐，
有和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那里这么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
他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乃是叫人安静。
这个安静和混乱是一个的相对的词语，
这个安静跟混乱是相对的词语，
是表示一个有秩序，
是表示有秩序。
所以保罗的话想指出，
所以保罗的话想指出，
如果我们不想混乱，
如果我们不想混乱，
我们就要按住一些的次序而行，
就得按照一些
次序而行。当我们顺着这个次序的时候，
当我们顺着这个次序的时候，
我们就带来一些的平安，
我们就会带来一些平安。
你试试在崇拜的里面，
你尝试在崇拜当中，
突然有人大吵大叫，
突然有人大吵大叫，
突然有人在那里听电话，
突然有人听电话，
有人在那里吃早餐，
有人在吃早餐，
你会产生一种的混乱，
你会觉得
大家都觉得很不安，
大家都觉得不安，
好像觉得个崇拜被干扰了，
好像我们的崇拜被干扰了。
最后这种的平安是指人与人之间那种的道别，
最后平安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道别。
这个平安是表示祝福，
这个平安是代表祝福。
在临别的时候，
在临别的时候呢，
我们等于是说祝你健康，
我们等于就是说祝你健康的意思，
上帝的恩典平安与你同在，
上帝的恩典与平安与你同在，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约翰记载耶稣显现的事件的里面呢，
约翰记载耶稣显现的 事件里面，
连续三次提到耶稣讲愿你们平安，
连续三次提到愿你们平安，
即意思说愿平安与你们同在，
就是代表愿平安与你们同在。
无论你去到哪里，
无论你们到哪里，
平安都跟随你，
平安都跟随着你，
或者上帝将各样的美善赐过给你，
或是上帝把各样的美善赐给你。
所以恐慌和平安是一个相对，
所以恐慌跟平安是一种相对。
我们人性是会被社会各样的事情触动我们的情绪，
我们人性很容易被社会各种的事情所触动我们的情绪，
我们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
我们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
但是当我们将我们的焦点回转 回到上帝的里面，
但是当我们把焦点回转到
上帝的那里，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份属天的平安，
从上帝那里得着那份属天的平安，
我们仍然会恐惧，
我们虽然仍然
但我们有一份勇气去面对这份恐惧，
但是我们却有一份勇气去面对那个恐惧。
所以最后
呢，
这个平安是一份的礼物，
平安是一份礼物，
是一份丰富的恩典，
是一份丰富的恩典。
这个平安是一个好的愿望，
平安是个好的愿望。
这个平安是一份的力量和能力，
这个平安是一份力量还有能力。
这个平安是纵然人会失信，上帝永远不会失信。
这平安是纵然人会失信，但是上主永远不会失信。
求主怜悯我们无知的恐惧，
求主怜悯我们无知的恐惧，
求主赦免我们因为疫情而忘记他奇妙的作为，
求主赦免我们因为疫情而忘记了他奇妙的作为，
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恐惧做出很多自私的行为，
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恐惧而做出很多自私的作为，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从恐惧当中，
从恐惧当中
转眼仰望耶稣，
转眼仰望耶稣，
从上帝而得到真正的平安，
从上帝得着真正的平安。
最后在这里祝福大家，
最后在这边祝福大家，
好像耶稣赐下的应许，
好像耶稣所赐下的应许，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抓紧上帝的应许，
抓紧上帝的应许。
我们会有一首的回应诗，
我们会有一首